好，感谢主啊！我们要开始我们的主日讲道哈，继续看我们的韦斯的敏斯特线啊，韦斯敏斯的信条的大纲哈。我一激动说线条哈，线条、信条，这个主的恩典哈。好，那我们来看看整个的第一章到十一章的这个主题。我们说圣经论、神和三位一体论、神永恒原旨的，然后论神的创造护理，这都是关于这个信仰的根基，以及我们信仰的主体是基督，是上帝。所以到前面四点，然后开始人类论或者罪恶论，第六章就一章讲到人类的，或者人把叫做人类论，或者叫罪恶论，人类堕落了。然后呢，第七章就开始上帝与人所立的约，叫新旧约圣经，上帝给我们立的约。然后透过什么样的一个中保？新约的中保耶稣基督成就他的救恩，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然后赐给我们一个正确的看见。因为什么？因为自由意志论会决定我们后边的救恩论，对吧？我们就知道，所以自由意志这个不同的立场带来了后来的不同的救恩论，把不同的救恩论带来的异端，对吧？极端或者是正统的信仰，这个我们就能够明白。所以为什么把自由意志放在第九章，它是有它的原因的哈。因为自由意志这个东西它什么呢？你解释的对，你的救恩论就对；你的自由意志一解释错，你的救恩论是全错的，你知道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按照自由意志这个放在一般放在第九章。一般你看很多看那个救恩论的哈，看救恩论的讲救恩的，一般没有讲，不是把自由意志放在这里的。怎么把自由意志放在那么优先的位置呢？其实懂的人就懂。我们希望在我们教会我们大家能够明白，因为这个是自由意志的不同立场决定了你的救恩论。一般救恩论肯定比自由意志重要的嘛，自由意志怎么讲人呢？对不对？那因为他会在整个基督教圈子里面，为什么神本跟人本的最大的区别是什么？都是承认上帝，都承认福音，福音派也接受福音，基要派也承认福音，对吧？灵恩派也接受福音，那么改革宗也承认福音，都是高举福音，都高举圣经，为什么会有区别呢？我跟你讲，所有神学的分水岭是在共同认性福音、使徒信经这些历代的这些信条的基础上，还会有分歧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对自由意志的认知不一样。好，这是放在第九，然后在自由意志解决问题了，第十章的救恩论就自然而然来了，就顺理成章，论有效的恩召，论称义。好，这是基督徒因信称义带来的第一个信心，是第一个美德。而信心带来的第一个祝福是什么？是称义。所以称义是在基督徒身上借着信心所生发出来的最美好的一个显明，就是你称义。称义是你一切祝福的开始。信心如果是上帝赐给你一个美好的恩赐，是信心。那信心所带来的第一个果效，当然我们信心里面包括悔改哈，我们没有专门讲了信心，真心是有悔改的内容的，但所讲带来的具体的落实在你身上的那个福气是什么？是称义。称义好，然后才有下面哈，才有下面的。所以称义之后，你就知道这些属灵的祝福就自然而然就来了，论儿子的名分，论成圣，论得救的信心。这就是什么？这个也跟自由意志有关系的哈，跟自由意志有关系的。好，什么叫得救的信心？叫一信，一信。但是我们称在教会里面有至少阿米念主义的神学跟改革宗神本的神学，它的一信是有不一样的地方。一个信是上帝恩赐的信心，一个是来自人自己自由意志的所谓的选择的信心。你就知道哪真哪假了哈，有一个真一个假，因为只有一信，不可能有两信。好，这就是有的问题。好，然后论悔改的生命，这就是信心所生发出来的美好的见证，要悔改，然后带来什么善行？哎，基督徒就要行善了，基督徒一定要行善，一定要主动，一定要主动。但是这个行善的所有的源头生命力都是上帝给你的，一定不是你的原创。基督行善就是神所预备让我们行的善，绝对不是我们的原创，都是上帝给我们是要去行的善。所以你是一个无用的仆人，尽你当尽的本分，但是在你上要表现出主动性，不能被动，一定要主动的去行善。 然后论圣徒的坚守，哎，这就是上帝保守。这里有两个概念，就论圣徒的坚忍，永蒙上帝的保守，这个要注意。好，论蒙恩与得救的确信，看到没有，还是来自上帝他自己的圣灵，他的真理，上帝三位一体的神的保守。然后论神的律法，哎，这个是在国来看神的律法。好，我们不是靠守律法得救，我们不是靠守律法来什么赚取恩典，连我们信的主咒不是靠守律法得胜罪恶。当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人，有圣灵的内住的人，有生命改变的人，这个时候我们愿意从心里面去遵行上帝的律法，而不是表面的，不是为了害怕，有的人是害怕受惩罚而遵守律法，这是奴仆的心，有的人是为了得到奖赏而守律法，也是奴仆的心。因为什么？这是宗教的行为。但我们是什么？是因为上帝把神的话语刻在心板上，记在景象上，是已经圣灵保惠师把神的话语烙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被恩典激励去遵行上帝的话语。我们既不是靠守律法得救，也不是靠守律法得胜罪恶，但是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他会从心里乐意遵行上帝的律法。听懂没有？这三句话一定很重要，一定很重要。为什么？就神的律法。好，论基督徒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哎，感谢主，如果你连神的律法都不承认都不同意，你所谓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都是自欺欺人的，明白吗？我们其实并不懂什么叫自由，因为很多神的仆人也要小心，把创世纪第二章的那神的第一给人类的第一条诫命都把它还为自由，那不是自由，那是悖逆，不可吃分辨上的果子绝对不是自由。你有选择的上帝给你赋予选择悖逆神的能力是真的，但那不是自由。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自由是为所应为，在真理里面有自由。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有自由。好，论基督教会的敬拜与安息日，这就是，哎，基督徒都会心安乐意的主日应该去，无论你在走到世界各地，只要你是基督徒，你首先主日会找一个聚会的地方，对吧？其实上个礼拜天我在南沙，正好有一个两一对夫妻透过另外深圳的教会找到我，他说我们在南沙希望能够找到聚会，但深圳那个姊妹说我也没见过这对夫妻，对，但是张牧师你可以给我们，哎，正好上个礼拜天我去南沙讲到，我正好我下个礼拜去南沙，就我就邀请他去到了南沙的教会，后来我也见面了。所以这呢，当然有人说小心要不要仔细考察他，我说应该问题不大，因为他们夫妻陪孩子来上学，正好在南沙上那个什么英东英语中国际学校，所以呢我说应该他们这么热心的找教会，主日人从山东过来而且陪孩子来上学的夫妻主日找教会不用审查了，就因为这样信息我知道他肯定是一个爱慕主的一个弟兄，但万一他骗了人你也做好准备吧，万一是不应该来的那个侦查员，那你也感谢主继续跟他传福音吧，那也不用紧张，不用紧张，不要过度紧张，教会尽可以开放，真的，教会尽可以开放，主日，我讲的主日尽可以开放，对吧？还记得吗？我们就在这里有一次主日，我当然我总是在前面嘛，敬拜徒弟兄跟我进来跟我说，张老师后面有人进来了，那我是知道没问题，我说他有没有要么停止聚会呢？没有，那继续，他经常进来嘛，他进来他坐一下之后他不就继续聚会，对吧？但后来说宣布张牧师讲道，这个我就不让了，对吧？那时里面有很多人在见证，对吧？那不在，那我说你们在里面祷告我出去，结果我酒店的经理带着有两个辅警进来，对吧？在门口，我能不能让我讲完？他说不行，不能讲完。那后来那个经理说麻烦你不要讲了，一讲我们酒店就会关门了，就被停业审顿了，所以麻烦你一下。那我们当然我又不进来了嘛，我们赶快就安排好，那我们是为了保护给酒店不要带来大的损失，那我们就赶快分组，对不对？回去我们多少点一个小时我们继续聚会啊，对，我们还是去安排的。那什么意思呢？我讲的什么意思呢？无论他谁进来，只要他我们主日不是开玩笑的，那是上帝势力的教会，我们的主日崇拜，只要不是强势的让我们 停止，我们都不能终止的。牧师都没有权利终止，长老没有权利终止，主日崇拜正在进行中，我们不能停止，除非有另外特殊的情况不得不终止，那是很遗憾，对不对？我们当然我们经历在天主教会已经很多年经历过几次了，对不对？所以呢，当然我们仍然祈求主的保守。为什么呢？因为既然他们去到任何地方，他什么？他能够基督论基督教会的敬拜与安息日。我跟你讲，一个基督徒主日你想来就来，不来就可以不来，成为你的习惯，你就有祸了，你是麻烦的。一定要求主怜悯。你看我今天看到的有些人该来的又没来，我心中都会有数，我一定会为他们祷告。我甚至跟一些年轻人讲，你来教会主日崇拜，你到底是因为神吸引你来的，还是你是为了某些要求你不得不来的，你自己要正确去思考。我都是面对面讲的，面对面讲，我们是针对你的心，不是针对你的表面的行为。心没有改变，你来了也没什么意思，但你不来更有问题，你更要思考你的心在哪里。因为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你的心在哪，所以求主来带领。所以论基督徒的自由和就论基督教会的敬拜与安息日，就是每个圣徒信了主日，他会觉得什么？主日去做礼拜是一个美好的事情，迫不得已不得不在主日工作，去加班去工作，那是当然你也要忠心，继续的好好的忠诚于你的工作。但是如果你能够自己做决定的话，是选择主日还是选择去做其他事情，这个就显明了你生命的状况是如何。求主带领。然后我们说论合法的启示与许愿，这是在基督徒生活中的应用方面。好，那我们来看，然后紧接着什么，就是你看我今天所讲到很重要，早晨开拓一个事件，说论政府官员。对，我们基督徒不可能脱离任何政治的生活，但我们一定要把政治生活，特别政府的权柄跟属灵的意义，要把它正确的看待，不要既不要否定，你不可能脱离政治生活。基督徒在某些国家从事政治生活一点问题都没有，对吧？在中国可能有点特别，所以人要求主给你聪明智慧，但是千万不要把信仰跟政治混在一起，政教要保持分离。这一点我跟你讲，我已经被查过很多次，对不对？我跟相关部门，我总是觉得我没有别的意思，我没有反对任何政府的行为，我也没有任何挑衅政府，也没有鼓励弟兄姐妹对政府有任何的不尊重，但是我们仍然保持一个政教分离。为什么？但他们理解我，我说我经历过特别的事件才信主的，所以我确实，你们可以审查我，我绝对不是为了那个政治事件而选择我现在的生活方式，完全交在上帝手里的。我并不说对政治不感兴趣，我还是感兴趣，感觉是我应该能够在政治生活里面所带导的事件，我不可能脱离政治这个生活领域的，对不对？国家的存在，总有政府的存在，我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你放心，对吧？但是呢，我们也不是什么从权力的崇拜者，我们不能高看权柄，也不能践踏权柄，这是我们基督徒要看待的。好，然后论结婚与离婚，那当然这是一个上帝给我们的最贴近我们信仰生活的那个，我把它叫做什么，叫 MBA 的教程哈。上帝给我们的婚姻是最能体验基督跟我们的关系的，是最靠近的婚姻，夫妻的关系是无限接近基督跟教会的关系的，这个我们不多讲了哈。然后论教会，这就是看教会论就来了，论教会论就来了。论圣徒相通，就论圣礼、论洗礼、论圣餐，他把它分成来，把圣礼总论，今天我讲总论部分，然后再讲下个次讲洗礼，再下次讲什么圣餐，然后论教会的惩戒，这就是这两个礼拜我一直在鼓励一个教会，是我们肚里的一个教会，我让他执行惩戒，他们总是在回避，回避了有一年多了，我仍然还是希望他们再思考这个问题。后来他说希望我下个礼拜去，还希望我去找相关人员去谈，如果他再不悔改，他们才愿意实行惩戒。那我说好吧，那就继续等我下个礼拜我们再看。这个有时候总不容易，我承认不容易，能够真正的能够严格执行教会惩戒的教会太难了，我都承认，我都因为我做了牧师，我自己 也被惩戒过，我知道这个难处，对不对？我也惩戒过代表教会，惩戒过别人，都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人我们也不能回避惩戒。然后呢，论教会的总会和会议，这是不同的背景；论人死后的状况和死人复活，关于末世论讲两次，最后的审判。好，那我们就快速的把今天的圣礼论来把它快速的宏观的把它解决一下，来看主怎么带领。好，论圣礼，好，我们来看，哎，这是两个吗？好，我们两次说，你看，圣礼是恩典之约的圣洁标记与印证。注意，所有的圣礼，它本意是什么呢？是来表达上帝恩典之约它的标记和印证。所以这个时候有时候很容易连走两个极端，你强调那个圣礼的意义，否定圣礼的行使，那个也不行。有的人过分看重圣礼的行使，却忽略了圣礼的本身的属灵的内在的真意，这是求舍本求末。所以这两个很多人都在这个当中会换来换去，会出问题，对不对？我们说这里怎么讲，我经常讲，一个只强调内容不强调形式的是骄傲的。我们内容好，形式怎么样都没关系，这是骄傲的。你没错，你很骄傲，但只强调形式而否定或者轻看内容，是宗教的，是表面的，是过分看重形式主义的一个错误。所以我们说，一个圣礼既要看到它圣礼本身表明它的意义，实在的意义是最重要的，同时也不要轻看那个圣礼所表现的形式也是重要的，但是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来见证你的内容。你要明白哈，这个我们用一点点那个逻辑，那也是没问题的，合乎上帝心意，我们使用一些。所以呢，圣礼是恩典之约的圣洁标记与印证，由神直接所设立的，为要表现基督和他的恩惠，并坚持我们在他里面的关切，又在属教会的人与世界其余的人之间设立一个可见的区分，并且按照神的话在基督里严肃地服侍神。所以这个很有意义，圣礼，其实我总是跟他这里没讲，圣礼必须满足三个缺一不可的条件，你呢才能够确立为圣礼。第一是什么？是耶稣基督自己在世上的时候亲自设立的。如果耶稣基督没有提到这个，我们不能作为圣礼。有的弟兄姐妹说，没有违背圣经都能做，有的是可以的，在基督个人生活里边，圣经没有讲的你有自由，圣经严格说你不可以做的你一定不能做，圣经说你一定要做的你一定要做，你不做也是罪，对吧？圣经不要你做的你做了是罪，圣经要你做的你不做也是罪。但是有些东西是自由的，那可以，信仰生活没有问题，但圣礼不可以这样做。圣礼是什么？叫限定性敬拜原则，限定的。什么限定？就必须要满足这些条件，缺一不可，缺一个你都不能成为圣礼。因为什么？因为这是在教会里边众教会要常常实行的。所以这个是什么？连敬拜规范性原则都不够。我们天主教是什么呢？叫创建性原则。天主教的什么那个弥撒、买赎罪券，他们自创的敬拜神的方式，神是不喜悦的，甚至罪恶的，对不对？导致了偶像崇拜。所以天主教的弥撒告诫，这都是错误的，直接我们基督徒要批判的。为什么？因为它是创建性原则，而这种创建性原则是违背信仰的，我们更要批判这个东西。但是在很多的福音派、基要派里面叫敬拜规范性原则，仍然不够。敬拜规范性原则，它只能找到圣经里面的一些做法，可能它就模仿，这也是危险的。真正的改革宗的信仰是强调什么？叫敬拜限定性原则。限定性原则什么意思呢？第一， 是主耶稣基督亲自设立的。第二，有使徒书信的确认。第三，有初代教会的真实的见证。三个缺一不可，如果你缺少一个，你都不能成为真理，听懂没有？所以天主教的七大真理，对不对？被基督信仰清教排除了五个。特别是他们认为当时最大的争议是什么呢？就是最大的一个争议是什么呢？当然洗礼跟拜饼圣餐没有问题。天主教第三个是什么呢？叫告诫礼，不是告诫礼，叫那个叫那个就是确认那个孩子到多少岁，坚证礼，叫坚是坚持的坚，证是正心的证，叫坚证礼。是什么意思呢？就说他应该洗礼了，就天主就是长老会的挑战哈，就是天主要应该洗礼了，不能领饼嘛，对不对？那你什么才能领饼呢？就到你到一定的年龄，你确认你的信仰了，就才能够批准你领饼。这是应该洗礼的教会的他要必须做的一个教，当然天主教叫坚证礼，而新教里面的那改革宗长老会呢，他不能叫坚证礼了，因为他还接受应该洗礼啊，他不叫坚证礼。就什么呢？就是说反正他们也要求信主的受洗的婴孩是不能领饼的，但到一个年龄才能领饼。什么时候能领饼呢？是要长老面谈之后确认这个孩子或者12岁或者13岁或者16岁确认他的信仰，或者8岁9岁，他没有年龄限制，就确认你真的是任性了，就批准你领饼。当然长老会不能承认这叫坚证礼，他不承认，因为他承认他就麻烦了，先变成三个证礼了嘛。但是他其实能不能绕得过去呢？他绕不过去，不过他不说这个词而已嘛，明白吗？一样的概念。所以呢，那其实我们认为，我们作为本教会也好，我们很非常清楚，干干净净的，我们不接受天主教的其他的五大圣礼，彻底的不接受，我们只接受，这是后面讲的那个两大洗礼，两大圣礼就洗礼跟圣餐，对不对？我们把它叫做掰饼，对不对？所以呢，那这个是我等会会跟你讲，为什么我们会不接受那个坚证礼和婴儿洗礼，我等会跟你稍微讲一点的，这不是我们今天的，因为这个是有分歧，在新教里面还有分歧，对不对？好，所以这里什么呢？它是你看由神，这是我跟你解释什么？由神直接设立的。这里我讲了三个条件哈，大家如果对很多弟兄姐妹喜欢做笔记，非常好哈，我总是鼓励先做笔记，做笔记，否则的话，我下次问你，你还说不出来，你就不是一个好学生了哈，除非你记在头脑里了，大家还记得吗？现在我总是鼓励那些高中的孩子也好，初中的孩子学会做笔记，做笔记。也许你能记得我讲了5个点，你可以记得4个点，就那1个点你漏掉了，就因为你没做笔记。因为人的记忆是有限的，对不对？特别是现场记忆，所以呢要注意。所以还记得吗？成为圣礼的必须满足3个条件。我不重复了。我下次见到你，我们家的任何一个信徒，我会见到你，你能够回答我的3个，说明不错，你记住了，你记住了，缺一不可，一定要注意。好，那么他是来表征基督和他的恩惠的，所以圣礼一定要表征基督和，一定指向基督的，不能指向基督和他恩惠的，这个圣礼一定不能要的，要明白。然后呢，并坚持我们在他里面的关切，哇，很重要，你知道吗？这个圣礼一定要什么？让我们聚焦在耶稣基督并他的恩典上。这个圣礼一定不能冲淡我们对基督和他的恩典的一点点的忽略、冲淡，甚至抛弃，这个不可以成为圣礼的。好，然后呢，又在属教会的人，你看到没有？与属世界其余的人之间设立了一些可见的区分。你看到没有？什么人能洗礼，什么人不能洗礼，很严格，对不对？什么人可以掰饼，不可以掰饼？绝对的严格。但是我不同意有些教会呢说不是本教会的会员不能领饼，就是有点失去了圣礼的一个意义。你怎么能够把别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一定能够区分出来呢？这里只是区分信跟不信，懂了吗？不能区分什么本教会的会员跟非本教会会员，本宗派的会信徒跟非本宗派的信徒，把它区分了，这都不应该的。我跟你讲这个，因为细明信条在这点上是很准确的，是什么呢？圣礼只是区分 就什么，就是属教会的人与属世界人的之间的一个根本性的区分。所以我们经常讲，请一定强调洗礼之前为什么有，不但你要写你的见证，还要上台来做见证，弟兄姐妹听，还要长老或者执事来陪谈，确认你真正的，当然百分之百我们不能确认，但至少你的被陪谈当中确认你是一个认罪悔改的人。你没有经历认罪悔改的人是不能够给你洗礼的，这个是宁愿让请你等一等，也不能够不确认就给你洗礼，这是对你不负责任。为什么？这是信跟不信的一个区分。那个待会我们拜饼更是如此，对不对？拜饼一定强调不信主的人千万不要领，对吧？所以一定要确认信仰。好，然后呢，并且按照神的话在基督里严肃的服侍神，看到没有？一定要按照圣经所教导的，不能够自串的，也不能把它拖展的圣礼。好，我们快点看哈。对，第二，在每一圣礼中，在标记与表征之间都有一种属灵的关系，看到没有？或者圣礼上的联合啊，因此一圣礼的名称与功效可归其他圣礼使用。这什么意思？当然有人说你叫圣餐，你叫掰饼，你叫什么，还有什么从不同的聚会啊，或者你叫什么领主的饼和杯，这都没有关系。只不过呢，我们知道这个圣礼到时候我们会讲，因为今天我们不讲具体的关于洗礼和掰饼的具体的细节，我们会还有两次，所以我们不要把它展开太大。我们今天主要讲整个圣礼论，所以具体的细节你问我，我现在也不一定回答你哈。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后面会具体的讲，但是我们今天讲大的方向。但是要注意，我刚刚他就讲得很对，就是说洗礼的在标记与表征，注意洗礼有洗礼的它的属灵意义，所以我们的属灵意义它所做的表征必须跟属灵意义尽可能吻合，对吧？比如说点水，我为什么我们教会一定不点水的原因是什么？我举这个例子，我不得不举这个例子，当然我们下次要讲洗礼论，对不对？点水能够表现出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吗？很难，对不对？点水来，现在我要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你点水礼，你要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点一下结束。当然有人说你那么强调干嘛，洗礼的形式不重要，洗礼内容很重要，洗礼内容可能很重要，但形式也不能什么，你点一下水怎么表现出来？那我们说敬礼表达什么？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是不是形式跟内容是不是很美好的融洽的表现出来了，对吧？当然弟兄姐妹，今天我跟你们洗礼，拿一盆水来啪一下子浇过去了，100多人同时洗礼，能表现出来吗？那洒水那是什么？傣族的泼水节，对吧？变成傣族的泼水节了，对不对？所以没有变成这个洗礼，对吧？因为什么？要一个个来准备的，来，我们要奉圣子圣灵的在洗礼中给你问讯，对不对？当然前面有真理的分享，对不对？有真理的分享，一定要有真理的分享，有圣言嘛，一定要圣言出来，然后呢，来，然后问讯他几个问题，对不对？而且在我们说在上帝面前，在魔鬼面前，对不对？在弟兄姐妹面前，对不对？来问询你几个问题，很严肃的回答，对不对？然后来开始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那个形式是不是很宝贵啊？很多人在洗礼说被感动，对不对？洗礼的人被感动，看观礼的也被什么感动的热泪什么盈眶，心被恩感，那个是确实能够表现出这种形式，对不对？所以我们为什么本教会我们不接受，不是说因为你敬礼派吗还是什么，我们不是讲哪一个派，我们讲圣经本身它确实什么，这个就是标记与表征之间都有一种属灵的关系，知道吗？好，当然了，那个饼和杯今天我不讲，有时候教会史上有三种观点，我下一次我们讲圣餐时候再讲，这我们也同意一种，另外两种我们肯定不同意的，对不对？他有不同的观点我们要知道，但是你总有一个立场，你不能说三个都对，那不可能的，真理只有一事。然后你现在你说你不能分辨也没关系，我理解你说目前我不知道这三个形式哪个更合乎圣经，这当然是正常的，因为甘心主的弟兄姐妹他怎么能够决定判断，对吧？那个到底是不是，那我能理解你，因为粗心的弟兄姐妹你说我不能有立场，我理解你，但是如果，当然我会教导你，你可以听可以不听， 啊，你说这是张老师你们这样讲的，我别的地方不是这样讲的，没关系，你再去等候，给你时间，你知道三种不同的看法，慢慢你再看圣经，看哪一种更合乎圣经。我们不能强求你必须接受我的观点，那可能不行，因为这个东西，因为那你不能说，因为他现在确实还没有到这个，他对圣经还不熟悉嘛，他不懂怎么更好的去分辨的时候，所以你不能强求他必须现在接受我的观点，这个也没有用，是假的，明白这概念吗？所以我们要求主来怜悯，来看顾。好，在每一个身体中这个都有哈这种关系哈。好，我们看到 第三个，好，在震荡之行的圣礼中所表示的恩典，并非由于圣礼的本身所给予的任何效力，亦非在乎执行圣礼者的虔诚或者存心，乃在乎圣灵的工作。哎，大家注意了哈，所以圣礼固然很重要，圣礼本身不要把它神秘化，不是洗礼决定你的得救的，要记得哈，洗礼不是决定你得救的那个必须的，知道吧？洗礼是得救之后的圣徒的外在的一个见证你的信心，一定要记得哈，圣礼不决定你的生死哈，圣礼只是把你的内在的生死观表现出来，见证出来。哦，你原来已经承认你是有罪的人，你已经什么相信耶稣基督为你受死埋葬复活了，你愿意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愿意在基督里边已经经历了在主里的新生命，愿意从此为主而活，愿意来服侍主见证主归入教会。所以这都是来，所以呢并非由圣礼本身所给予的任何效力。所以你知道吗，有些人对圣礼过分，对圣礼过分的崇拜了，明白吗？既不要轻看圣礼的聚会，无论洗礼，那我们每次洗礼为什么要召聚弟兄姐妹一定要聚在周围，对不对？人人要认真的一起来，当我跟洗礼的人讲那些真理的时候，你们所有的人都要听，对不对？因为这是神的道，我们已经洗礼的完，重温上帝的恩典，同时也是我们再一次纪念耶稣的死埋葬与复活，也想想我当初是怎么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激励你。你不能说好幼稚啊，我都信主那么多年了，我都受洗了，我都跟别人施洗过了，所以我还去观礼，这个太肤浅了，错误的概念，浪费我的时间了，也是错误的概念，懂了吧？你要一同见证那些刚刚准备受洗的弟兄姐妹，要他们为他们一同感恩，一同数算神的恩典。好，当然没有，不在乎他本身所给予的任何效力，也不在乎执行圣礼者的虔诚或者存心。当然现在呢，有些人，哎，我要找谁洗礼，我要找有名的人洗礼，这个要小心。当然你本来你的牧师怎么样就怎么样了，对吧？不需要一定要找一个，特别是我们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很容易犯这个错误的，对吧？还有呢，我按牧师可能我们应该请一个有名的牧师才更好吧，都要小心，这个试探随时会来临，对不对？当然你也不能让什么都不信主的人带领你实行圣礼，或者是什么那些乱七八糟的人异端，那不可以，异端的不可以。所以呢，不单的是一定纯正信仰的牧者，对不对？然后呢，虔诚或者存心来到圣灵，哎，和设立圣礼的话语，看到没有？一个是在乎圣灵的工作，是在乎设立圣礼的话语。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设立圣礼之前一定要首先一起去分享神的道？哎，你说我们拜饼几十年了，你每次都一定要读那个经文吗？一定要读，神的话语永不过时，这个话语我都读了几十遍了，上每遍了，你怎么每次能不能改革一下呢？来点新意呢？ No， 古旧福音不改变，每个圣礼的那些真理的教导是不改变的。所以呢，你看到没有，在此话语中含有吩咐人使用圣礼的命令，又给那配领受圣礼者得福音的应许，看到没有？所以每次我们洗礼和拜饼，为什么我们要实行这个圣礼，以及它带来的意义，以及它带来的福音是什么，对今天的教会有什么意义，它是超越时空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否认那个时代的使命而已。好，这是快一点的哈，其实我今天内容不是很多，但是这因为呢，就是好，对，我们的主基督在福音中只设立了两个圣礼，很清楚吧？两个圣礼，即洗礼和主餐，二者除正式受分立的牧师之行外，任何人不得之行。这个呢，就是长老会的，我们叫新民条，它是长老，当然这个呢， 我们这个教会呢，我自己对他没有说绝对百分之百的这个说，但是我只是说什么呢，他们是要求是这样的，所以所有改革中的教会也好，对一般的信徒包括执事都不能直接独立执行圣礼。所以大多的弟兄就记得哈，在有一个教会以前那种分坛对吧，有一个弟兄就去了，当然正好弟兄也在场是吧，就去他家，因为他的母亲快去世了对不对，来不及，就是他就帮他执行了一个点水礼。当然我们也没有直接批判，但我仍然还能跟着弟兄提醒他，其实这个还是应该慎重的，日新是对的，爱是没有问题的，对，而且紧急情况你很理解，但本来你应该至少我们教会没有说你必须是牧师长老才能实行，那至少你要跟牧师长老有一个小好好好的分享，得到牧师和长老的授权，不然就更乱了。如果连这个都不愿意，我已经把它放到最低最低的标准了哈，最低标准，最起码你要得到牧师或者长老的授权你能够去，因为牧师长老不能去的缘故，那你可以去做的话还是可以的，我没有说一下子毒死你，但是呢忍人还是劝勉你。不应该独自的，你没有被按立牧师长老，甚至也没有得到任何教会牧师长老的授权，你去执行圣礼，这个确实很偏妥，这个你不能，基本上你不能挑战这个权柄的。所以呢，当然，所以现在你看，当然有些他严格执行我也支持，比如说我们下善权对吧，他们以前是传道人可以举行拜饼的，后来他们先邀请了一班改革中长老会人给他们做一些培训之后呢，他们就决定他们不敢执行圣礼了，所以他们就没有，后来一直到我去之后，他说正好现在就变成什么呢，我们下权善权教会呢是每个礼拜只有我去跟他执行领圣餐和洗礼，这个我尊重，但我没有说他必须，但是其实今天在南沙他们昨天给我报告，但前天给我谈过，他有一个老姊妹要回广西老家还没有洗礼，他信主了，问我怎么样，那今天他的教会的传道人他没有被按牧，他就跟我说让我们继续为他祷告，今天他们会把这个老姊妹洗礼同时领圣餐，那我说我为你们祷告，至少他给我一个报告给我一个分享，那我也能够祝福他，那我认为我没有阻止他，虽然他不是牧师他也没有被按立长老，但是他那教会的带领者，但他也上次已经跟我谈了两次了，那我也没有反对，那我就觉得你做我能支持你就可以了。包括我们教会，我们知道有一对老夫妻不是在敬老院嘛，对不对，那上一次后来当然我们有老姊妹提出来说他常年没有掰饼没有聚会没有说啊，很好，这是美好的事情，你积极提出来永远是好事情，那你能够关心到他们说他们长期没有掰饼这个不太好，这个老姐妹对我们另外老姐妹的这个负担，那我们感谢主，后来上次我们朱弟兄也好，那大家就把那个饼带着一点点背带着一点就去我们组织之后，他们再去到敬老院跟那对夫妻，特别他的丈夫好像信主了还没有掰过饼，他不懂掰饼什么意义，那我还是告诉他们说去的时候你一定要先跟他们看那个经文，我跟朱弟兄也特别讲你要看那个经文，然后 也要按照那个形式要然后祷告，然后来告诉他饼和杯的意义，然后领饼和杯，而且我还特别跟朱弟兄说了一下，我特别想说受到牧师的授权一定要严谨，弟兄姐妹，这个我真的不是说哎，我朱弟兄要抬高你要尊重我当牧师，不是这个意思，没有任何这个意思，我只是告诉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执行的时候对他们都要遵守一些次序，表示对一种上帝的尊敬，而不是对人，知道吗？因为这么表示你是什么，你是有章有法的按照圣经的次序，对，虽然我没有这种说必须正式分受分立的牧师执行，这个我在这点上呢我是比较没有在这个字句上一直咬紧他的，我承认我们跟他有点点不一样，但是我们这种深思想我们是同意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教会我这你们听懂了没有，就是说任何的哪怕你是执事 你要跟你的副当弟兄姐妹现场，弟兄们，因为那个腓力找他把不是把埃提亚伯的太监当场洗礼了，对不对？腓力不是长老，不是使徒，他是知识，但是他在那个旷野的时候也没有别的选择，对不对？而且是那方心被圣灵感动，对不对？现在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何烦呢？是他产生了这种热情，而且他也在那个现场也没有其他的机会，确实信而受洗了，必然得救，所以马上就下水帮他洗礼了，对不对？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能达到这个普遍的原则，对吧？那是一个历史事件。所以呢，那我们教会呢也是这个概念。那感谢主，后来那个礼拜我记得朱弟兄他们就去了，就什么，就给他们扶这里老夫妻就领，我们还我们呢也有教会的老姐妹啊，还有弟兄啊，就陪着他们，徒弟兄也去了，就陪着他们去领受了领了一次圣餐。那也感谢主，但是在之前我确实跟我们跟朱弟兄专门，他也跟我就跟他讲了几个要点，这个非常好，这就是什么彼此的一个顺服的彼此的一个配合。所以呢，这个就要注意哈，这个是我不做一个硬性的规定，我们要看最后一点。旧约的圣礼关于属灵知识所表征的与新约的圣礼在本质上相同，这里面有点文章，有点文章，我要稍微说明一下。因为新约信条是改革中长老会的系统他们所认定的，他这里讲的说旧约的圣礼关于属灵知识所表征的与新约的圣礼在本质上相同，那他这里指一个是什么呢？刚刚我看的那个什么叫割礼，对，我刚刚也打出来，创世纪第十七章那个割礼，以色列男婴生下来第八天行什么割礼，是神跟希伯来人一个立约的标记，如果男婴不受割礼就把他什么杀掉，就说从希伯来这个民族来说，割礼是关乎生死的，对不对？关乎生死的一个圣礼，所以长老会就把它移到什么呢？就移到了新约的洗礼，这是威斯敏的信条的他的思维。那这里边我今天肯想留给大家一个作业和思考的，那就旧约的割礼是不是跟新约的洗礼在本质上相同，是不是？因为我今天我还没讲洗礼和掰饼的问题，对不对？我不给答案给你，我只是留给大家一个思考，你回家好好研读圣经，可以甚至你愿意看一些文献。因为我们教会是不接受婴儿洗礼，而这个信条本身是接受婴儿洗礼的，而且他看得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他把割礼跟洗礼几乎等同，我不能说他也不是百分之百，因为他认为这个在新旧上应该是一贯性的。那刚刚我给他的经文，你可以看我今天给的经文，我第一节第二节关于割礼，第三第四节关于什么？关于罗马书第二章，真割礼在乎灵不在乎仪文，你看看这句话是指什么？真割礼，新约里家的割礼到底是不是洗礼？再加一个问题，保罗已经讲了，外邦信徒信不信割礼无关什么要紧，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对不对？那在新约里面，所以在耶路撒冷大会的决定是什么？外邦的信徒信主了要不要信割礼？不要，对，长老会当然明白。那不信割礼怎么办？用洗礼替代，他认为用洗礼替代，用洗礼替代，这是不是？我不做立场，我会有立场，下次我再告诉你。下次我们讲洗礼和拜饼，我们再具体论述。因为今天时间呢还好，但是呢，我也是然什么呢？我不想在这次把它扩大，因为我们要专业化的。我们今天只讲论圣礼，我们还没有论洗礼，还没有论圣餐，所以我不深入的去谈这个事情，是留给我们下一次。借着我们还有两次讲洗礼和一次洗礼一次圣餐，所以给你一个思考，带着思考来思想这些真理，这样的话会更专注一点，更深入一点。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我们的主日讲到呢，我们就到这里哈，就讲到这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难道的论圣礼，那但是经文出处就在这里哈，经文出处。 都在这里。所以呢，我们每次都告诉我们，这些都是从圣经出来的，并不是很多人一提系统神学就是人的观点，人对圣经的，现在都不提圣经就不对的，所有都是属灵前辈们对圣经，当然是不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不一定，对，有的是有它的推理部分的。接着我讲圣经论的时候，基本上第一代圣经论就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有一句话我们是不是百分之百认同的，这些都跟 那句话有关系的，有合理的推断引申出必然的结论的那句话是有关联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百分之百认同，但是我还是讲这句话不影响我们对这个信条的尊重，也不影响我们对这个在历史上曾经一起探讨这个信条的190多位属灵前辈，再加上30来位一些观察员，那些人的身份我们一点都不会轻看他们，但是不代表他所有的观点我们都能接受，都是一样的，我们都要正确的去看待。好，这就是我们论圣礼哈，下一次第三个礼拜我们会论什么洗礼，我们会具体的把洗礼的一些细节性的东西我们再深入一点的探讨，会把它结束，然后我们还有一次把它再论，我把它叫做掰饼，它就叫圣餐，有的叫主餐，都很好，那都是没关，我不想在字句上去进行去争论，但是当中确实会有神学上的争论很大，到时候我们会再把它具体化的，在关于主餐上的那个争论，我们到时候会跟大家把它再分享出来，再看看到底有什么区别没有，好吗？好，我们请就准备开始掰饼哈。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主耶稣基督，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你没有按照我们罪孽来报应我们，谢谢你以慈悲怜悯为怀，谢谢你，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你让你儿子耶稣基督，无罪的神的儿子，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的，为我们舍身流血，使得我们的罪能够被你所赦免，被你的宝血所洁净，我们赞美你，我们这个时候来开始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祝福这个饼和杯，请主啊，求你来把这个饼和杯来分别为圣，这个饼代表你的身体，这个杯代表你的血为我们流的，所以请我们主啊，你就亲自保守每位弟兄姐妹俯伏在你的面前，来圣灵关照，来帮助那些没信慕道的朋友，在这个掰饼聚会里边蒙你圣灵的关照，明白你的福音，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能够蒙你的关照，来明白你杯饼和杯的意义，来认罪悔改，谢谢你，求你来恩待我们，你来保守我们，你来赦免我们的罪，主啊，我们谢谢你特别的给我们弟兄姐妹继续在下面一段时间里面懂得自我省察，看到自己的亏欠，看到自己的神所不喜的地方，让我们心意更新来变化，就让我们每天都成为在基督里面被更新心意的人，主啊，感谢你，祝福我们余下的这段宝贵的时间，圣灵亲自关照我们，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